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不经不觉讲到尾声了，《使徒行传》讲了成年，是不是？我们一起再低头的祷告。主耶稣，求你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得见究竟今天你透过经文要对我们有什么的说话，帮助我们明白你那份的厚爱，亦都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应你自己美善的旨意。求圣灵引领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迷惘的时候。迷惘是会令人产生困惑。什么是迷惘呢？你望着眼前看极都看不清楚，这个就是迷惘。可能你会说，喂，你看不清楚就是视觉蒙查查，是不是？是啊，所以我们会形容一些人做人蒙查查，就因为迷惘看不到前路，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又或者做事我们不想清楚，可能根本我们不懂怎样想，导致往往错失良机，走错路。所以蒙查查不单止是讲紧视觉，亦都是讲紧我们生命前行的方向。迷惘是会令人产生困扰，因为迷惘是会动摇人的信心，令人不知道怎样继续走下去，人会渐渐失去了方向，甚至大部分人会因为这样怀疑自己的价值。我们以前呢就读一些青少年成长，因为我做社工是辅导一些青少年。迷惘呢很多时候是描述什么呢？一些青少年在成长过程里面去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个个人问题，是不是？即是我们叫 identity crisis。咁我成長嘅時候咧，其實咧我都迷惘過喎，因為我有幾個家姐啦。咁當阿爸阿媽買幾條裙俾佢哋咧，我係都要著裙咧。咁咧就真係嘅，即係覺得好唔公平嘅。點解佢哋有我冇咧？咁樣咁啊，所以咧每個人都會咧揾緊佢自己嗰個嘅身份，究竟咧確定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我哋嘅人生究竟要做啲咩嘢？我哋咧先至唔會困擾。我们看回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面对着这个急速的时代转变，其实都困扰的。很多价值观跟我由小个成长到现在已经不同了。我们如果用你如果相信圣经的价值观，就是现今的价值观是很扭曲，是不是？很多成年人对生命甚至都会感觉到迷茫，所以追求享乐呢就会成为大多数人的一个人生目标。如果你有试过失业的话，你失业一段长的日子，你就会更加感受到迷茫，因为越来越看不清楚前面的路，而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这段经文其实保罗都一样，我们看一看在20章22至23节。如果你看圣经，你手上有圣经，我鼓励你拎起。但是呢，如果你看22至23節，其實這個新漢語譯本是譯得比較好的。你如果你不是看新漢語譯本，你就會看完剛才那段經文，你有很多的疑問的。你看新漢語譯本，我們不如一起讀出來好嗎？預備，一、二、三。看啊，我現在被聖靈催逼，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在哪裡會遇上什麼事，只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明，有等著我。係啦，嗱呢度咧，新漢語譯本咧就佢因為咧好譯到咧係咧聖靈嘅催逼啊。咁你如果睇之前嘅譯本咧，其實咧就唔係咁突顯。咁呢個係比較貼近呢個原意嘅。嗱，保羅佢唔知道前面翻耶路撒冷佢会遇见乜嘢事。第22节咧，佢话咧睇唔清楚啊，系咧会发生咩事。虽然佢睇唔清楚，但系我估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都会有个判断，你会咧相信咧保罗咧都会估计得到，或者会估量一下佢会发生咩事。他会预计到有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发生，是吧？但是保罗仍然坚决地说要回耶路撒冷，因为他的领袖 是要做更大的见证。保罗的迷惘和我们一般人的迷惘呢，分别是在于什么呢？分别就是呢，他仍然确信神会透过他去见证福音，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虽然他不知道面对什么的艰难，但是他相信这份的催逼令他有一个领受要做更大的见证。保罗的迷惘，他仍然去确信，很坚定，然后就踏上回耶路撒冷的路程。你想深一层，其实你都不由得不佩服的，是不是？其实你想象一下，假如你前面什么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你只知道要去的话，其实有点像什么呢？你会想起就是亚伯拉罕，是不是？保罗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认识一句说话，可能大家都会有共鸣的，就是什么呢？我估保罗当时没有，因为鲁迅有讲过，说什么？其实世上本来就没有路嘛，是不是？只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一条路啦。但其实保罗回耶路撒冷这条路，他不知道是什么路来的，但是他确实相信在这个状态里面他能够做更大的见证。他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他也都预料不到有什么事会发生，但他面对这个困难他没有退缩到。当其时他的状态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回转头，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神是掌管历史。我们今天看回转头，你会看到什么？今天你回看保罗这个决定，他原来为福音杀出了一条新的路，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他回去的时候他看不到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回转头，我们就看到了，他为福音的缘故杀出一条新的路。一会我会再讲。使徒行传去到尾声，有圣经学者就将第21章至28章是称为捆绑的篇章，即是说保罗被捕了，他被拉了，其实是全卷书最后的一个段落。即是说保罗在这一章开始是什么？我们说为主的缘故被囚，是不是？因为从第21章开始，保罗明知有机会被捉拿，都坚持要回耶路撒冷。结果当然他最后就是以为主被囚的身份出现于在使徒行传。你如果看21章还未完结，你如果手上有圣经，21章27节他就已经在圣殿被捕，是不是？继而就带到去犹太的公会，然后再被带到去腓力斯的巡抚、菲斯都的巡抚、阿基帕王，直去到罗马的最高法院。一路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件事，为什么保罗被拘捕是这么重要呢？其实看清楚，在使徒时代，在保罗被捕之前，其实平民大众和罗马政权只不过以为基督教是一个犹太教的分支。现在大家开始渐渐明白了，从保罗的身上，基督教所传的道和犹太人所信的律法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原来保罗这一段被囚的漫长经历，正正是让他有机会在官方的层面是为他的信仰辩白，在官方里面留下一些的记录。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历史，是吗？你如果看回转头，你就会知道的确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在官方的层面有保罗的辩白，而在民间的层面有很多信徒四散去传福音，慢慢互相配合，就将整个的世界信仰文化反转了。如果你问保罗对以为主被囚的身份做见证有什么价值，你猜他会怎么答？其实他答了，你知不知道？在腓立比书一章12至14节，保罗答了，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但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清楚他 仍然很模糊，但是他现在看回头他知道，以致我受的捆锁在预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其实保罗的答案不是我的答案，是他说的，在腓立比书说的。他又会说什么？以弗所书说，他会说保罗呢，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你问保罗他被捆锁有什么意思呢，他就答了你了。保罗不会以带锁链或者受捆锁为主做见证而觉得羞耻，他认为只要福音能够得兴旺，一切的苦难都是值得。所以今天的题目，保罗是迎难而上。当他坚持这样做的时候，他行下行下，不觉意原来杀出了一条福音的道路。所以虽然不知道前面会面对什么，甚至是苦难，还要是不知道什么的苦难，他仍然要回耶路撒冷。大家会想起什么？我就即时会想起，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保罗的捆锁是令福音更兴旺。其实历世历代有太多这些例子，即我想大家信主一长的时间，你都听过很多这些真实的见证。除了在使徒时代、使徒行传的时代、早期教会，其实门徒受迫害往往促使到福音更兴旺。大家都知道，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情况如是，在过去七十年信徒受压制从来未停止过，但是福音的种子却是遍地开花。大家有没有去过韩国旅行？如果你夜晚搭飞机降落，你会看到一些很奇景的。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你降落的时候，整个韩国周围都红色十字架的。韩国是信徒比例极高的一个国家，当然信徒比例高，异端也都会相应地多，但这个是很自然发生的事。但是为什么韩国教会这么扎实、这么坚壮呢？你搭飞机飞下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奇景，你会这么震惊呢？你们知不知道在五十年代，其实韩国是很多牧者和宣教士是殉道，是数之不尽。这段的历史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翻查一下。他们的牺牲、坐监和殉道就造就了今日坚实的韩国教会。即使到了今日，其实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威权管治的国家同样发生很多因为基督徒受逼迫令到福音更兴盛。大家知不知道在非洲有一些宣教的机构统计过，每年有差不多四千的基督徒是殉道。大家如果有留意时事，其实几日之前亚洲一个地区，我们一些福音受限制的地区，一些宣教机构会叫它做什么？创启地区，你有没有听过？叫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就几日之前，是不是有创启地区一间教会有三十几个的牧者被捕，是不是？而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牧者，他的线上崇拜可以多达成万人的。他被捕的原因表面就是，当然教会没有合法，没有合法登记。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过往很多例子，我都接触过一些创启地区，其实不是你想登记就登记的，因为政府见你膨胀得太快，他又不让你登记的。又或者登记要满足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又登记不到。所以盼望如果大家知道这些资讯，也可以多为这些地区来祷告。 其實網上有很多資訊有真有假，如果你想分辨哪些是可信性高的資訊，其實歡迎你私底下聯絡我，我可以跟你分享很多。沒錯，其實基督教是一個很奇特的一個宗教，或者我們的神就是這麼真實，越受迫害福音就越興旺。今天反而很多基督徒是什麼呢？我們死於泰安日，你知不知道？我們不要輕看上帝怎樣透過被捕牧者發揮的影響力。好像保羅那樣，是不是他坐牢他可以撰寫很多著作，很多書信，是不是？那通常為主坐牢的知識分子，那支筆有翻咁上下的。如果大家認識呢，即係呢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個神學家叫潘霍華，係咪？佢支筆呢即係寫咗好多喺監裏面呢嘅嘢，就幫助咗好多信徒。所以呢佢被判刑被打壓呢，反而呢佢嘅著作呢係更加呢吸引人去關注。而透過呢啲嘅著作呢，呢啲嘅牧者能夠牧養到嘅信徒係更加廣泛。所以呢有些像保罗，保罗争取为主做见证的任何机会，所以保罗留下的书信文章今日仍然牧养我们。在这里我就想引述一位在创启地区为耶稣坐紧监的一位的，我们叫他做王牧师，他忠于自己的领袖的使命，即使在监里面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恨。他曾经在他的声明里面写过以下这一段的文字，你就会见到他的温柔和善良。我在这里引述一小段，他说：关押我的人终将被天使关押，审问我的人终将被基督审问。当他想到这一点，主使我对那些企图和正在关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满同情和悲伤。求主使用我，赐我忍耐和智慧，将好将福音带给他们。他的心仍然是想将福音带给一些关押他的人。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同样是忠于自己的领袖。在第21章记载保罗搭船上耶路撒冷的最后一程，当中路加提到停留了几个地方，刚才读经有读到，你手上有圣经都可以望住，哥士啦、罗底啦、帕大拉啦，同埋有三次上嘅上岸啦，推罗啦、多利麦啦、海撒利亚啦。咁期间佢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向佢发放唔同嘅信息或者信号。嗱，呢段经文咧，我哋有一个好有趣嘅发现。我哋读嘅时候，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觉得好得意。保罗咧同佢嘅基督徒朋友咧，都好似咧宣称有圣灵嘅启示，系咪啊？咁啊，但系佢哋得出嘅结果咧，表面睇嚟佢系完全相反嘅。嗱，我哋点样去睇咧？或者喺呢段经文，我哋学到啲咩嘢咧？吓，又或者？当你细意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想什么才是圣灵的心意呢？第四节你会见到在推罗，是不是21章四节他就住了七日，那他在这里说什么呢？有门徒被圣灵感动嘛，他们被圣灵感动，跟着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是不是？被圣灵感动呢，原文呢其实是讲呢他们藉着圣灵去知道一些东西。人可能呢会呢蒙圣灵的启示，或者这里讲呢藉着圣灵的感动去知道一些东西，看到一些的异象，或者呢预知一些的事情。但是不代表呢就能够对这些事情呢有正确的反应的。圣灵虽然是启示他们知道将会发生的事在保罗的身上，但是他们却是没有明白上帝更深的旨意。然后你去到第十一节你会见到他就有一个先知叫什么亚加布，是不是？亚加布从犹太来到，如果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亚加布是出现过的，在第十一章就是亚加布从前曾经去到安提亚，预言天下会有大饥荒，是不是？就是那个了，亚加布。今次他忽然将保罗的腰带就解下来， 然之後咧跪喺地上邊啊，磚在地上啊，應該咧係即係踎喺度啦。咁啊，把腰帶捆住自己嘅手，然後就話啦：佢話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嘅主人，係咪啊？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嗱，留意亞加布咧，其實係冇做任何嘅結論或者勸説嘅喎，你有冇留意啊？他没有发表进一步的教训，例如他没有加入到阻止保罗的行列，他只是说出保罗将会面对的遭遇。但你看到路加和其余的人，他是用我们来称呼，是不是路加和其余的人我们，是不是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是不是第十二节，然后喊着就哀求。咁咧，保罗就话：你哋点解咁伤心呢？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嗱，呢一幕咧，其实情景咧又有啲似咩咧？又有啲似咧彼得咧认咗耶稣为基督之后咧，耶稣预言自己会受苦被杀，跟住咧彼得就好着紧拉住耶稣嘅，叫佢唔好咁做，系咪啊？保罗翻耶路撒冷，其中一个任务就系咧带住咧佢所募集到的一些的捐款带回去耶路撒冷做周祭。其实为什么不可以静静地他留在凯撒利亚让其他人将他的钱带回去呢？他是不是信不过其他人呢？绝对不是。当其他人可以跟他做了这个带捐款回去的时候，那这些人回来就可以会合保罗一起去罗马咯。当时周围的人认为保罗不听他们劝，因为劝他不要回去，你回去有危险，为什么你不听呢？周围的人认为保罗不忽视这些劝告是不对的，因为似乎跟之前保罗，如果大家有记得保罗是什么，在这个亚细亚圣灵阻止他，然后要他去马其顿，他很顺服圣灵，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今次喂明明圣灵提醒那些人告诉他知前面有这样的危险，为什么他不听呢？似乎跟他之前去这个马其顿那个经验矛盾。这班人苦苦哀求，他呢所做的其实令到保罗很难过，其实保罗都不舍得他们，是不是？保罗明白他们这样劝他是出于对他很深厚的爱，想保护他。好了，究竟保罗又在想什么呢？似乎他很强烈意识到他的侍奉去到这个阶段，在宣教的层面他要做的事都做过了，主耶稣有更高超的爱，更高的心意呼召他上耶路撒冷。他甚至认为在耶路撒冷的殉道会产生好像什么呢？使徒行传好像是第七、第六章，是吧？这个使提反的死那个心愿影响。但他不知道，但是就是好像我刚才讲，他有少少的迷茫。假如保罗因为热爱其他的同胞的缘故，其实呢，你记不记得他在罗马书讲过，他说他是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在罗马书呢这个九章三节，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是不是？所以你会 体会到其实如果是为他的同胞，他真的死也愿意，甚至这里讲到被咒诅与基督分离都愿意。所以如果为同胞的缘故，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但事实上保罗当刻的领受，其实他很清楚是刚才我说新汉语译本是圣灵催促他是要回耶路撒冷，又或者保罗也不完全明白上帝最终的心意。但我们今天看回头，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他就杀出一条新的福音的血路。上帝的心意是藉着保罗被捆锁而将福音传到去罗马，这件是很奇妙的事。在这段经文也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记载，就是为什么腓利的四个女儿不对保罗讲预言呢？ 嗱，你会见唔见到啊？喺第九节系咪？腓利有四个女儿，佢喺度强调佢都系先知嚟嘅。咁咧就系啦，识讲预言嘅。咁但系呢度咧系保持沉默，即系佢哋冇出声。女先知就是有替上帝发言的意义和角色，她有这个角色，但这里特别想记载她是在场的，不过没有说话。第八至第九节，她们保持沉默会产生什么后果？保持沉默的后果，大家想象一下，即是你不出声，其实你即是默默地，如果整个开会都同意做一件事，你不出声，就是顺着个势就继续发生，是不是？所以呢，那四个女儿不反对保罗回去耶路撒冷的，也都因为这样，保罗也都忠于自己的领袖，他就踏上回耶路撒冷的道路。所以当他踏上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做牺牲的准备。保罗预咗自己系会咧牺牲，佢预咗自己咧会被拘禁，甚至系死亡。嗱，我相信咧，保罗唔系打算咧用爱嚟到感动一个咧迫害基督徒嘅政权，因为咧管治权力衍生嘅问题咧系结构性嘅，唔系单纯咧你用爱可以感化佢，系咪啊？即系唔会咁乜嘢啊？咁单纯啦，系咪？咁或者可以咧改變得到。你即使能夠感化個別嘅人啊，其實係冇用嘅。正如我講咧，結構性嘅問題。嗱，當然如果上帝要出手咧，就可以用佢嘅方法行事啊，係咪？即係我哋話啊嘛，公元325年啊，君士坦丁羅馬王信主咁樣，呢個係好特別嘅嚇，上帝出手即係去成就嘅一啲嘅事。相反，保羅縱然知道自己就算是遭受迫害，他都要争取机会去做见证。他的见证不是对所持的信念妥协，以致到换来一个释放。他的目的也都不是求释放，而是好像有一章十三节里面讲，是吧？你看到吗？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好显然保罗认为圣灵的警告在这里21章11节和在推罗21章4节的警告是一样，但是这个警告不是禁止他回耶路撒冷，而是要他做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前头等待他的苦难，他心里面有一份的迫切感，令到他不怕任何的代价都要回去耶路撒冷。保罗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呢？在那一刻，其实我们没办法完全知道。或者他会觉得，因为犹太人对他的敌视，他需要亲自将所募集到的金钱带去耶路撒冷交给那些犹太贫穷的信徒。但这里也有些学者会这样说，保罗其实为什么要坚持自己上耶路撒冷呢？可能他也需要耶路撒冷的仕途去认可他在外邦所建立的教会，他寻求面对面见到耶路撒冷的仕途面对面寻求一个认可。大家明白吧？即是他在外邦建立的教会，他要寻求一个认可，希望得到一个确定，免得有人质疑他仕途的权柄。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他为着教会众信徒的缘故，他不惜冒上危险，其实是值得的。无论如何，他心里面有一股的催逼感，令到他呢不害怕死亡，不理会亲友挚友的劝说，亦都要迎向危难。这个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保罗。我们会见到什么呢？他重视神的意象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他看时机亦都比一切重要，他找紧一个重要的时机就可以引领人归向基督。当失去时机的时候，就算他的生命再长都是没用。当然他也相信，就是在特定的时刻他遭受捆绑是福音见证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这样说，保罗一定是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今天我们再一次检视保罗的做法，也肯定保罗的领袖。虽然他回耶路撒冷 我哋话咧叫咩啊？豁出去系咪？但系原来咧结果咧又咧唔系比咧当时佢身边嘅人咧所想象之中咁惨情噶、哦。点解啊？佢虽然迎难而上，但系咧睇唔清楚发生之后会发生咩事。但系原来你睇翻佢当佢被关押、受罗马兵看守，直至到佢殉道嗰一段漫长嘅路咧，佢反而更加安全、哦。你见到嘛？嗰段好长嘅时间，佢好安全地，神就透过佢一路喺官方嘅上诉、申辩，喺狱中又能够咧系咧自由咁样撰写书信、带人信主，仲可以咧托人咧将信函咧传出去，反而咧喺另一个层次去配合做更大嘅见证。吓，佢嘅层次系一个官方嘅层次，其他嘅吓即系被迫害嘅使徒咧喺民间嘅流传。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这个确实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实在奇妙。今天我们再想深一层，当然上帝拣选保罗的时候已经有他独特的旨意。为什么呢？我们又看回头，其实那一刻你看得不清楚，你看回头你就会知道，由于保罗是一个特别的罗马公民的身份，是不是？咁咧，亦都係咧純正猶太人血統嘅法利賽人，佢熟悉法律，佢為嘅上帝揀選佢就係為外邦作美好嘅見證。弟兄姊妹，你嘅生命亦都係上帝所揀選。縱然喺呢一刻你未必睇得清你嘅前路，但係好盼望咧，佢耶穌基督好想喺你嘅身上成就更美好嘅旨意。你是不是愿意忠于上帝，忠于自己对他的领袖？纵然你可能面对一个迷茫的时候，又或者你每一日仍然是营营役役，似乎麻木了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在心态上最低限度，愿意为耶稣基督是作更大的见证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月堂来紧，明年是四十周年，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预咗我哋要为神作更大嘅见证啊？其实我哋唔知道前面会发生咩事，其实好多挑战，但我好相信一样嘢，只要我哋众人都有呢个心，愿意为佢作更大嘅见证，我哋就会慢慢睇到咧好多奇妙嘅事会发生。当你愿意将自己全然献上嘅时候，你会更加经历到平安，你会更加释放，你更加有力去面对前面嘅路。哪怕是迷茫的感觉，因为上帝就会做奇妙的事。当你看回转头，今日你看不清的事，上帝有一天会给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就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迷茫的状态是你决定信服主耶稣的最佳时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心？我们粤语堂明年踏入四十年，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生命为主做更大的见证呢？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个人的难处，但是我们深相信我们的生命就是你所救赎、所拣选，我们的生命要做更大的见证，在你的心意里面成就一切的美善。所以这个时候我邀请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面乐意，我们同声阿门阿门阿门。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份的心意呈现我们的生命，我们整个群体为你作更大的见证。多谢主，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